我们会一同来分享四个方面的第一部分，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学习了耶稣基督居首位，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四个星期来分享真基督徒的生命特征。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真基督徒是因恩典而得救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我们这个十字架是代表着我们是因着恩典，神的恩典而得救。我们再看到这个 puzzle， 这一个呢是指的是我们的真基督徒是不效法世界的标准，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我用的一个苹果哈，其实并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要用 iPhone， 我这里只是用这个苹果，只不过是用它来代表果子。一个真的基督徒是要能够结出好果子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脚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行在爱中的。一个真基督徒他是要结出好果子。今天我们是看第一个方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这里讲到的得救，得救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儿，其实意味着说一个非常关键的。如果你只是在 海里面游泳，然后你游泳的地方离岸也很近，而且你还非常的擅长游泳，你需要被拯救吗？答案是不，你不需要，你只是有点累，可能有人给你拿一条浴巾，你可能觉得哎比较舒服一些，但你并没有生命的危险，你不需要救。如果你是在一个浩瀚的海洋游泳，救你自己，远离岸边，你需要有人来救你吗？答案是需要，有人来救你，把你从水里面救出来，你是需要这个得救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没有人来救你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命了。所以这里说我们需要救得救，是指我们处在一个绝望的状态，我们需要被拯救，如果没有这样的拯救，我们就会死掉，我们就会被这个吞没。所以救恩的信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从罪的束缚当中来救出来。如果有的人说我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救恩对于我来说并不太重要，就像那一个在岸边游泳的人一样，他不觉得这个救恩有多重要。但实际上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是我们都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是需要神的救恩的。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的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我们都要来看这个真基督徒的生命特征。今天我们着眼在第一个方面，就是因恩典得救。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九节，请大家就是我读的时候大家就跟着，但你不用读哈，但是大家站起来，你们不用读但是站起来，来一起来看这些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九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我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之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恩典，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让我们祷告。神呢，就在现在对我们说话，鼓励我们，挑战我们。我们作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完全因着你的恩典，是你救了我们。神，如果在这里还没有成为你的儿女的，如果他们还从来都没有听过你，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也是祷告天父，愿你的话语对他们说话，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也可能能够理解，能够开他们的眼睛，帮助他们理解他们需要救恩。也愿你救他们。谢谢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我们要看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得救前的光景，第二个方面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好吗？就是看这两个简单的重要的方面。我们在得救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死的，我们是死的，并不是说快要死的。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电影？有一个Princess Bride 这样的一个电影，好少人看过，我也不知道它的中文名是什么，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电影是讲的是好人和坏人的一个斗争，然后有一个主角就是叫 Wesley， 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巨人。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就知道，另外一个主角是和他 对抗的。那么这个威斯利呢，他就死掉了，然后有人就来发现，哦，他需要一些帮助。那么一个人来看说，哦，威斯利好像已经死，差不多死了。那另外一个人说，没有没有，他还有救，他只是几乎要死，还没有完全死透，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机器来救他，然后他就活过来了。这个是指几乎死掉，还没有死透。但是我们听着这里所说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指真正的死了，是完全死，是指灵里的死。神就是生命，而我们临离死的时候，我们是和神分开的。一个人神里在灵里面死掉的人，他是不能够，没有能力对神做出回应的，因为他是死的，死的人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我记得八年前我的狗叫艾米，有一天早晨，星期有一个周末的早晨，他不吃，他的表现非常奇怪，我们知道有点不太对了。几个小时以后，他有点走路都有点走不稳了，走几步就有点要摔，我们就赶紧把他带去看兽医。兽医看了看他，然后拿这个器具钳子 来刺激他的脚，但是我们的狗没有反应了。他兽医跟我们说，哦，我很难过的告诉你们，你们的狗死了，没有反应了。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跟狗讲话，拥抱它，爱它，但是 他死了，他没有反应了。在耶稣基督救我们之前，我们灵里也是死的，我们是没有反应的，因为我们是死，我们灵里面是死的，我们一个死的机体是不能够说话也没有反应的。那么是什么带来这样的死的呢？我们是因着过犯罪恶死的，过犯和罪，这就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了什么？还是三章二十三节？应该是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是死，这罪的工价就是死。神告诉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对亚当说，你们吃的日子就是死，记住，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告诉我们，死就是意味着分离， 我们肉体的死亡，也就是指肉体和灵分离了，而我们灵里的死亡，就是我们和神分离了。在起初的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违背了神，吃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是死的了。对于一个死人来说，你如果给他一些吃的，给他一些喝的，你跟他说你活过来吧，他是没有反应的，他们需要的是复活，而唯有神才可以让人复活，只有神能够做。我们有没有和人，或者和我们亲人爱的朋友来分享耶稣基督，分享福音，而他们是没有反应的，而我们的心觉得非常的沮丧，我们希望我们所分享的对象能够说，是的是的，我们需要福音，但是他们却根本就不在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对不对？当我们和人分享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应，我们会觉得很沮丧很难过，但因为他们的灵那时候是死的，他们不会有反应的。如果神在他们心里动工，就会不一样。唯一能做的这个工作的只有神，所以当我们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祷告神来做工，来开他们的心，来动他们，在心里面为他们动工。我们要求神来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见，让他们能够理解神，理解这个真理，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需要神，他们是非常的需要神，需要这个救恩。我们要祷告神说，神啊，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分享福音，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自己的力量来让他们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唯有神才能这样做。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是悖逆的。这里说的，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是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现今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这些邪灵。我们是悖逆之子，悖逆是来自我们的祖先亚当，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是从亚当出来的，我们是父母所生，父母是祖父母，然后一直推上去，我们的祖先亚当首先犯罪，我们是他的后代。 所以我们也是悖逆。那么有三件事情是让我们成为悖逆。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当我们谈到这个世界，我们是也指这个世界的系统。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里是指的这个世界的系统，这个世界的爱，这个世界的态度，任何事情在这个世上，任何和神所背离的这个世界。有人说，哎，让我们来享受世界，享受纽西兰，享受这个美丽的风景，享受所谓的美丽的食物。我们不是指的这个，我们说的世界是指这个世界的系统，世界的态度和世界的标准。耶稣基督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事实上啊，那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他的门徒，我们，他的儿女，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属性是属于神的，是属于天国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属于世界的。我们是属天的子民。第二个让我们悖逆的是撒旦，他的名字叫撒旦，他也是一直要拉我们远离神。撒旦希望我们能够是悖逆的，因为他是悖逆之子。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他也是一个受造物，他不是神，并不是说神和撒旦在那里征战。撒旦本身他是一个被造物，撒旦是被造的。在最开始被造的时候，他是一个天使，但是因着他的悖逆，因着他的骄傲，他堕落成为撒旦，专门与神作对。神是无所不在的，是无所不知的，而撒旦不是。撒旦只能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虽然撒旦也非常的有能力，他是成堕落以后，他是成为那些所有的这些啊堕落天使的这个头，他也是这个世界掌权的，他希望人们悖逆神，希望人们远离神。撒旦常常用的武器就是谎言，他是说谎者的父，他最开始就说谎，他一直都说谎。他最开始对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神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旦却把神的话语把它扭曲了，用另外一种方式，用说谎的方式来诱惑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所以我们因着是夏娃亚当的后代，我们也是继承了这个一个罪性。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为什么说肉体？肉体是指我们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肉体，天然的一个本性。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天然的本性？这就是我们所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会犯罪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继承了祖先的罪。在座的有没有人喜欢爱狗的？哇，好多哦，好多。第一组好像举手的人很少。 如果你是喜欢猫的也举手啊，也有一些，不是很多哈。我们不喜欢，我自己是喜欢狗的，当然我实际上既有狗也有猫，但我更喜欢狗。但是问题是，你如果不喜欢狗的本性的话，你就不应该有一个狗。为什么狗的行为像狗？因为它就是狗嘛，所以它的天然本性就是狗。如果你想把你的狗把它的这个天性改变，你想把猫的天性加给狗，就算你可以这样子做，希望它能够变成一只像猫一样的话，然后你把它打扮的也像一只猫，但是它的本性就是狗，它不会变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一个有罪性的，但是神可以让我们改变，神可以让我们从死里面复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了，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了。如果在座的我们曾经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神可以改变我们，可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天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死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在第三节看到我们也是堕落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在得到神的拯救之前，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是随着肉体的心中喜好来行的。这样说并不是说罪人不能够做好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得救的人，或者说我们罪人就不能够做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使耶稣基督他也说过，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也可以行善的。在路加福音6:33说，耶稣说，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意思就是说，也就是罪人他们也是会善待那些善待他们的人的。就是说那些罪人也是可以做好事情的。但是并不是指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做一点好事也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也是不能够让神讨神的喜悦的。因为圣洁公义只来自于神，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是罪人。有很多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跟他说你是罪人，他们是非常生气，他们觉得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们 会觉得说我没有犯什么罪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罪人是指达不到神的标准。有人也会把罪人分两类，说好的罪人和坏的罪人。也许你并没有做什么值得触犯法律的事情，但是在神眼里你是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下一个看到我们是注定被定罪的。在第三节的后半节说到，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谁的愤怒呢？是神的愤怒。我们按照天性，我们都是可怒之子，也就是说神是行审判的，他已经行了审判，他已经定那些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神的审判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神把这个审判 把它停在了手里，而并没有审判下来，因为神爱我们，神赐时间和机会给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到，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已经是被定罪的了，这个审判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施行这个审判，神还是把他并不是马上的来审判我们呢，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下面的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就是然而，它英文是 but 啊，就然而一个大的转折。我们刚才听到了前面二章一到三节都是一些坏消息，然而从第四节开始转折来了。然而，这就是神的好消息，福音。然而，神他没有让我们停留在死在罪恶过犯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给我了我们希望，他给了我们盼望。首先我们看到第四节说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为神爱我们，因着本性神就是爱。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到，神就是爱。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有的，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定义爱。有些人说，哦，感觉神好像对，从我对爱的理解，觉得神根本就不是爱，神怎么可以说因着爱而惩罚我们呢？神他自己就是爱，神不仅是爱，他更是公义。有人用自己对爱的理解来判断神，说神不是爱，或者说不够爱。因为这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爱并不是神的爱。所有的对爱的标准是应该用神的标准。在我小时候，我和我父亲之间会有一些间距，我的父亲常常打我，许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被父亲惩罚，或者你们做父亲了也是要惩罚孩子。当我犯错了，我的母亲就会说，啊哈，你等你等你老爹回来处理你。有的时候我要等好几个小时，等我爸爸回来。在这等待的这几个小时当中，我是非常紧张的，我不晓得，我希望我的惩罚能够快快的结束。有的时候我父亲会用皮带来教训我，我根本不喜欢被揍，没有人喜欢，对吧？然后我爸回来了就会跟我说，哎，回你房间去，躺在你的床上。我可不想就是来顺服这么蠢躺在我的床上，但我也没办法，父亲这样说了，我就躺在我的床上。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爸根本不爱我，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爱。当我长大，当我慢慢成熟，我就对爱的看法不一样了。我能够看到我的父亲是如此的爱我，即使是他教训我，他鞭打我，也是爱我，是很深的爱。因为他要帮助我成长，他要帮助我理解我和神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我做错事情，这个是要有，是会有结果的，我要承受这样的结果。我们有时候对神的爱也就像是我们五岁的孩子对爱的理解一样，是不完全的，甚至是错误的。 神不仅仅是就是有爱，因为他就是爱，他就是爱，他的本性就是爱，甚至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是爱。神，他爱我们，甚至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他叫我们活过来。第五节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这里 King James 的版本是说的是一个深深的、深深的咬进了我们的指甲里。当我们剪指甲的时候，我们剪指甲应该是不痛的，对吧？但是我们如果剪得太深，我们就会感到疼痛，因为你会，伤害到你的肉，就会有痛的感觉。唯有神能够叫我们活过来。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有三次把人从这个死里，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肉体上的复活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叫寡妇的儿子复活。第二个是在路加福音八章，雅鲁的女儿复活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说到的拉撒路的复活。耶稣每次都是叫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复活，把他们从死亡中，他们并不是说几乎要死，他们是已经死了的，耶稣把他们叫他们从肉体里复活了。这是一个有一个图像，就是在灵里的复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叫我们复活，他叫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他让我们活过来，他也让我们复活，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并且一同坐在天上。这太好了，他不仅仅是给了我们生命，他还让我们复活，和神一同坐在天上。并不是说我们神救了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留在坟墓里，不是的，他是叫我们复活，他叫我们一同跟神在天上。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坐在一起，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灵里的位置，神赐给我们灵里的位置是与神一起的，与神同在，和神一起在天上，那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神的后嗣，我们属于神，这是我们的地位的改变。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是这个世上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隶，罪是我们的，我们是属于这个被罪所捆绑的，而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从罪的束缚当中被救出来了，被释放出来了。神成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侍奉神，并且是有来自神的恩典和平安。所以神叫我们复活，并高举我们，让我们与神一同坐在天上。因为这是来自神的恩典，是神的慈爱，他给我们的更多。 他给我们的是我们所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不仅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他甚至提升我们，复活我们，让我们与神一同高坐在天上。所以他把我们，让我们复活，他还保守我们，也就是说让我们有平安，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安全的地方。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保守我们，神的目的，神救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当然能让我们脱离地狱，这是非常好，但这不是 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要救我们，是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赐下来，接着耶稣基督所赐下来，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荣耀而得救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与神同在的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这个救恩。这是神最终对我们的目的，是神最终救我们的目的，接着赐下耶稣基督，他保守我们，他救了我们，他给了我们平安，他让我们将来一同在天上与神同在。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得救的，我们是不能够靠好行为来得救的，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根本就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来行的讨神喜悦。这就是是神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的，是神靠他的恩典来救我们，唯有他的恩典才能够保守我们，唯有他的恩典能保守我们直到那日。神救了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保罗他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的光景是怎样的，而这个奇妙的恩典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基督徒们，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再一次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事实是我们得到的救恩完全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的好行为或者我们侍奉神或者我们来教会，这都不是因为这些我们得救的，我们是单单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的。赞美神。我的另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得到这个救恩了？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只不过是需要一点点帮助，根本不需要恩典来得救，救恩是唯有当你觉得你非常的需要，而没有了这个救恩，你是完全无望的，没有指望的。神他是富有极丰富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鼓励你就在今天来信靠他。 福音是简单的，但是我们的谦卑却是很难。我们的骄傲阻止了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看到神所为我们做的， 我说也许基督徒们在你的心里，你需要安静下来，来感恩，感谢神的救恩，跟神说，神因着你爱我，我是这样不可爱的，你却为我死，你给了我生命，我不能够靠自己而存活，我不能够救自己，但是 你来到这里来救我，你救了我，谢谢神，我在你的手里是安全的，后面日后的日子在你的恩典和慈爱里面我有保障，我愿遵从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也许在座的也有人还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也许就在现在神对你说话，在让你的心燃烧。有没有这样的人说，看牧师，我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我也从来没有得救，请为我祷告，看牧师，请为我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求神在我的心里做工，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这个救恩，有这样的人吗？我不会让你觉得尴尬，或者也不用左看右看，这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为你祷告。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如果你愿意来到前面来花一些时间，如果你觉得需要和谁一起祷告就来吧。再花一点时间，邀请是开放的，你愿意来吗？再花一点时间，谢谢神，谢谢你的救恩。天父， 我要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神啊，我认识到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是堕落的，我是悖逆的，因为我是悖逆之子。神，在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付了死罪的代价，你从我的罪中把我救出来，你让我活过来，你爱我，你让我再一次活过来，你让我复活与神同在天上，谢谢神，谢谢，愿我非常勇敢地为你而活，作为一个新的生命来与你同行，也分享你所为我成就的，这样我周围的人也可以。